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。又是我们一起收听奇妙恩典的时间，愿神透过这个节目大大的祝福你们。今天我们会继续收听宁格姐妹的见证。上一次我们听到宁格姐妹因男朋友遇害，情绪极度低落，她尝试用酒和毒品来麻醉自己，结果她染上了毒瘾，不能自拔。正当他的人生陷入绝望时，他经历了神的帮助，得以摆脱毒品的捆绑。但好景不长，一年后他又因交友不慎，跟一个吸毒的男友发生了关系，又重新陷入了毒品的深渊里。他这次的情况比从前更加倍的严重。他最后是如何靠神的恩典走出来的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宁格姐妹的见证的第二个部分。见证的题目是数算恩典。
交上吸毒的男朋友后，我的生命再度陷入黑暗的光景。这期间，我妈妈来找我，她很希望我去到教会把自己献给神，去服侍神。但她不知道我已经再次上瘾。那一次，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非常难受。我知道那种环境不能够给我提供毒品，所以我带了一些药物去。在半个月的聚会里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因为我成天在跟毒品挣扎。所以当聚会结束，让我表明心志，留下或者离开的时候，我选择马上离开。我就离开了聚会的地方，但我不敢回家去，我知道妈妈会伤透心的。我就重新跑回到我男朋友那里去，这下真正的和教会的生活脱离了，完全去到罪恶的生活里面。当时我每天都在吸毒，我里面很挣扎，因为我过去经历过神，也知道关于耶稣的事，而现在所处的环境又不能让我脱离，我就在这种挣扎底下，常常从晚上一直吃到天亮，都不能让我安睡休息。可以说是一天24小时，我差不多一大半的时间手里都是拿着毒品，一边吃一边流泪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我脱离不了毒品。那时候人已经变得不像样子了，因为不能吃饭，不能睡觉， 整天就是和毒品打交道，心里面又很痛苦，处在极度的挣扎当中。其实当时我吸毒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知道了，也包括了一些公安部门的。就在那时候，我们那里为禁止毒品的泛滥，设立了一所强制戒毒所，我就是他们名单上的一个人。在97年我生日的那一天，本知道要出事了，原打算要离开的，还没来得及走，就被送进了强制戒毒所。那天夜里，雨夹雪，这在南方是很少见的，天气非常非常的冷。当时被送进去的人不多，铁门铁窗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，我的毒瘾又犯了，非常的痛苦，我大声喊，但没有人理会，只有工作人员出来斥责我。仅仅一夜的时间，没有了毒品，整个人全变了，因没有了支持的力量，我上吐下泻，整个人全瘫了。毒瘾发作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强制戒毒所里提供给我的只有凉水，我想躺下来却不能躺，好像有猫有虫在我里面咬，使劲的咬，我受不了了，就使劲的用头撞墙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当时我的心里面很想去呼求神，但不敢，心想我现在这么败坏，神根本不可能理我的，我也没敢去求。外面下着雨，下着雪，我冲出去，用水池里的水从头浇下来，一夜去冲了5次的凉水，我才稍微能够有一点点的休息，好不容易挨到天亮。当然给我送饭的时候，我已经不能爬起来了，什么也吃不下去，就像死了一样。第二天陆陆续续的有一些人也进来了，我外面的一些朋友知道我被关在强制戒毒所里，就借着送饭的时间就悄悄的给我带进一些毒品，所以我在戒毒所里面还是偷偷的吃，借着微量的毒品我才吃得下一点点的饭。后来他们继续给我送一些的毒品进来，这件事情后来被发现了，所以我戒毒的时间就被延长到3个月。我在里面认识了更多吸毒的朋友，当时在我的心里面知道，我正在戒毒所的这段时间其实正是教会给年轻人做培训的时间，我曾经答应过要去参加的，但现在我却在戒毒所里，我心里认为这是我犯罪违背神所受到的惩罚。就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我们几个女的住在一个房间里，有一天有个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房间，他叫住我说，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？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我觉得很惊奇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因为我没告诉过任何人我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，我怕我说出来的时候会非常羞辱神，因为哪有一个基督徒是被送到强制戒毒所里去戒毒的。当时他在问我的时候，我真是无比的羞愧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他继续说，难道你的神不可以救你吗？当时我真的是好难过呀。我回答说，今天我来到这里与我的神没有关系，与耶稣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犯罪作恶所带来的后果。他的一番话真是刺进我的心里面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过来， 就在我极度绝望的时候，神还借着这个人来提醒我，盼望我能够回转过来。我是在戒毒所里面度过了1997年的春节。本来应该戒毒的时间是3个月，因为我在里面继续偷吃毒品，算起来真正戒毒的时间只有20天左右。接下来最难受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我最难以开口的一件事情。之前我是与男朋友在一起生活的，身体因吸毒已经怀孕了，我也不知道，直到在戒毒所里才发觉我好痛苦啊。直到满了3个月以后，我吸毒的女友把我接出去了，但我不敢再回家，我已经失踪了几个月的时间。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找我，找得都快疯了。当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回家，我已经彻底绝望了，只有继续的吸毒。当时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又没有钱了，我朋友也离开了，能够帮助我的只是我身边几个吸毒的女友，他们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，给我一笔钱，去到医院做手术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一天也没有休息，因为我必须要去找毒品继续的吸。当时正是1997年香港要回归的时候，禁毒的风声越来越紧了，我不能够在朋友那里待下去。后来我的男朋友把我接到他们家，设法帮我用药物戒毒。我只在他家停留了1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必须要离开了，因为我不想再继续和他过那样的生活。但我已经再没有地方可去了。后来我的女友把我接走了，当时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是很难自由出入的，我只能在朋友家住1个月。当时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样走，我有家不敢回，再也没有朋友可以继续帮助我了。就在那个时刻，我鼓起勇气打了一个电话回家，当时都说不出话来，只说妈妈，我想回家。她哭了说，你快回来吧。其实在我吸毒的这段日子，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用了各种办法来帮我。开始他们苦口婆心地劝我，尽量用亲情来感化我，后来又用硬的方法，也没法帮我。受伤害最深的就是我的父母，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跪在我的面前求我，你不要再吃白粉了。虽然当时我的心也是很难过，但就是没有办法脱离。就在这种无奈和痛苦绝望中，我离开家几个月的时间。那时我妈妈到处找我都找不到，她快疯了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都在为我祷告，但我不敢回去见他们。有一次我托人带了一封信给妈妈，我自己却藏在一个黑暗的地方。妈妈在看到我的信后，从教会里冲出来找我，但是我躲在黑暗中不敢见她。我回家以后就再次去到舅舅家，在这段时间里神非常怜恤我。原本我预备了一些中药和药罐用以戒毒，我把药罐放在房间的一个窗台上。有一天 一只鸡飞上窗台，把药罐碰倒了，摔得粉碎。舅舅看见了，就对我说，可能神不想你依靠药物，而是单单来依靠他。果然那一次我没有用任何的药物，主帮助我把毒给戒了，这是主格外的怜恤我，他就在我身上行了这个神迹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和毒品有任何的来往，我又开始回到教会，又去开店做生意，恢复到正常的生活。我做生意只是打发时间而已，不在乎能赚多少钱。我已经把这些看得不那么重要了，只要能维持生活就够了。在我的心里面，一直还记得那一次的呼召会里，我向神许的愿，我要服侍他，我也在等候一个合适的机会。直到1998年，我实在不想再做生意了。有一次，我有机会去探望一些传道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有一个聚会，我看到他们服侍神的那种生活，挺吸引我的。当时我心里面就决定把店给卖了，因为我很想去服侍神。后来，我就把店卖了，所以再次去探望他们的时候，我就留了下来。因为当时教会的需要很大，我没训练多长的时间，就到另外一个省份去，开始走上了我服侍神的道路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服侍神挺好玩的，也挺开心的，我可以服侍神了。教会分给我一个姐妹做同工，她带领我出去，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跟着做就行了，因我什么都不懂。过了几个月，我就自己出去了，还带了个比我还小的姐妹。当时我也没有发觉到我的生命有什么问题，因为神在我的身上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。可是在我要认真去服侍神的时候，我发现问题来了，还很严重，我竟然不认识主。我说，他到底是谁呀？怎么我跟他半点关系也没有？这下我就开始怀疑我的生命有了问题。每一次当我怀疑的时候，心里又自我安慰，你看，神在你身上行了那么大的一个神迹，怎么可能没有得救呢？不可能的。就连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说我肯定是没问题的，所以我一直觉得那我可能没问题吧。但在服侍中，我发现自己尽管很专心努力地服侍神，却没有什么果效，也常祷告，却听进不到神。我连自己所服侍的神也不认识，我怎么服侍他？这是多么痛苦啊！我请求教会的领导帮助，他也不能给我明确的答案。我看到我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一个的软弱下去，我却没有办法帮助他们。无论我怎么帮助他们，他们还是起不来。我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都不能够解决。当时教会里面有好多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姐妹，一结婚就没有办法再服侍了。他们需要自己维持实际的生活需要，因为教会没有实际的供应他们。这一点令我很紧张。我常去想，如果做传道人不是用一生去做，只做几年的时间， 那还不如在教会中做一个平信徒，岂不是更好吗？我为什么要来服侍神？为什么要来做传道人呢？万一我结了婚以后，也和其他已婚的姐妹一样，不能够全心去服侍神了，那岂不是很惨？因为也要面对钱的问题和生活的需要，再加上当时我又没有能力扶持软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一直在祷告主说，主，你给我开出路吧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走不下去了。如果你让我服侍一半就回家去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实在不想再回到这个世界，我只想去传福音。在服侍当中，我深深体会到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做，我心里是很难过的。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同工一起为他们进食祷告，求神保守他们。那种的光景真是非常痛苦。我常常祷告主说，主，你给我开出路吧。当时我想象的出路，就是希望主让我所到之处，福音兴旺，能够更快、更多的领人信主。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挣扎很大，我又常常怀疑我生命得救的问题，教会又不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。于是我就将我在世界上的操作办法用在教会的服事上。那种的服事真是没有半点的喜乐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只是咬牙顶着。我每一天不得不装出很刚强的样子去讲道，我讲完道下去的时候，和我在讲台上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我行不出自己所讲的道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了。我一直祷告主，主啊，给我开出路吧，我已经支持不下去了，若再这样下去，我最终一定会放弃的，但是我不想放弃。当每一次我有这个想放弃的念头的时候，就想起在箴言书里的一句话，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所以每次当我不想服侍神的时候，这句话在我里面不断地提醒我，我是向神许过愿的，我要一生服侍他，我不能离开。所以我就在那种服侍中痛苦挣扎。我们拼命去传福音，带领人信主，当有人来的时候，又一个一个地离开教会。就在那种情况下，我继续地祷告主，主啊，我真是不能够再这样服侍下去了，你给我开出路吧。这样的祷告，我与我的同工持续了整整一年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宁格姐妹的见证的第二个部分，题目是数算恩典。听完了见证，我们不禁要感谢神，因为他以慈爱怜悯待我们这些罪人。神怜悯了宁格姐妹，再次将她从罪的深渊中拯救出来。宁格姐妹也立下心志，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，一生一世侍奉他。但是在侍奉神的过程中，他发现自己跟神的关系非常疏远。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，又如何能够带领人认识神呢？ 他和教会的同工为此感到十分痛苦。神后来是如何带领林格姐妹走出这样的光景呢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林格姐妹的见证的最后一个部分。